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7月1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土耳其官员宣布政变企图被挫败。法国警方逮捕3名尼斯攻击事件嫌疑人，伊斯兰国宣称对尼斯发生的攻击事件负责。美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全球言论自由面临的挑战。另外，海牙常设仲裁庭7月12号就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当中，对太平岛做出了不是岛屿的裁决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以登岛的行动来宣示太平岛的主权，引起外界的关注。我们稍后有专家学者的分析。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两条新闻。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早晨请全国民众放心，他仍在掌权，并且表示由一些警方人员实施的政变已经结束。但是星期六的早晨，在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各处仍然回响着爆炸声和枪击声，目前还不清楚谁控制着安卡拉的军方总部。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星期六下午对全国发表讲话，称政变之夜是土耳其国家的一个黑色污点。他说，这次事件的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参与政变的2839名军官和士兵将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埃尔多安星期六早晨飞抵伊斯坦布尔，谴责由他所称的一些流氓军官所实施的政变企图，并称这是叛国行为。他说，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已经命令消灭参与暴动的士兵，并且表示正在逮捕很多军官。几个小时之后，土耳其代理总参谋长登达尔在电视转播的讲话当中称赞土耳其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性合作，但是他警告说政变军人的行为不会被轻易的宽恕。登达尔将军说，星期五晚间开始的政变已经导致90多人丧生，其中包括2名军人、41名警察、47名平民、1000多人受伤。官方媒体报道说，有1500多名士兵被拘押，其中包括星期六早晨在军方总部向警方投降的200人。整个夜间，土耳其的局势动荡不安。有报道说发生了爆炸，其中包括至少2枚炸弹袭击了安卡拉的议会建筑。同时，在伊斯坦布尔有枪声。还有报道说，一架土耳其战机击落一架政变策划者使用的直升机。法国检察官办公室说，警方星期六逮捕了至少3名涉嫌卷入尼斯法国独立日攻击事件的嫌疑人。这次攻击导致至少84人死亡，多人受伤。检察官办公室没有公布此次逮捕行为的其他信息。另一方面，伊斯兰国宣称对星期四发生在尼斯蓝色海岸的攻击事件负责。伊斯兰国的一个新闻机构说，攻击者是伊斯兰国的士兵。该新闻机构引述匿名的安全来源说，攻击者实施了这次行动是回应把打击伊斯兰国的盟国平民作为目标的号召。目前还不清楚攻击者和激进组织是否有任何的关联。伊斯兰国有时把跟该组织无关的个人攻击事件宣称是他们所为。袭击者已经被确认为今年31岁、居住在尼斯的法籍突尼斯人穆罕默德·哈布勒。哈布勒离婚，有3个孩子，他的前妻在被法国有关当局审问。哈布勒的布哈勒的父亲在突尼斯东部姆萨肯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的儿子在2002到2004年期间出现过问题，导致精神崩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正在蒙古出席亚欧首脑会议的53国和组织的领导人7月15号承诺将共同对抗恐怖主义。星期四晚间，法国尼斯发生致命恐怖袭击，造成至少84人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期2天的第11届亚欧首脑会议星期五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拉开帷幕。会议第一天却因为星期四法国国庆日当晚在度假胜地尼斯发生的恐怖袭击而蒙上阴影。法国外长艾罗不得不缩短行程，提前返回法国。他在临行前对记者说，团结一致、同情和采取更多接触对抗恐怖主义是与会各国正要达成的共识。
每个国家、国家元首、政府长官、外长的反应让我非常感动，每个人都向法国表达了同情和声援，并呼吁各国采取更多的行动，进行更多的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你可以在由所有成员和与会者通过的这项会议宣言中读到这一点。
艾罗说，各国领导人都意识到有必要采取更强硬的武力措施对抗恐怖主义。本届亚洲峰会的另外一个背景是，不久前英国举行历史性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峰会领导人不得不面对二战以来欧洲复兴计划面临的最沉重的打击。亚欧首脑会议始于1996年，目的是为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个就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保等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的平台。今年会议的主题是亚欧伙伴20载，互联互通创未来。中国总理李克强、德国总理默克尔、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53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了会议。第12届亚欧首脑会议将于201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7月14号举行名为《亵渎神明法与审查：言论自由的威胁》听证会，多名证人向委员会阐述了现今全球言论自由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汤姆斯·瑞斯牧师说，全球有71个国家的法律中有亵渎神明法的条文，其中也包括美国。这些法律大部分存在于中东国家，然后是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他表示，国会首先要做的就是呼吁西方国家将这些法律条文去除。
首先，我们要敦促各国废除亵渎神明法，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其实这些国家并不实施这些法律。如果我们自己的法律中还有这些条文，我们怎么劝服其他国家取缔这些法律？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无任所大使大卫·萨伯斯坦表示，在中东方面，埃及总统塞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埃及的宗教自由有所好转。
Where it comes to religious freedom,
在宗教自由方面，塞西总统做出了许多非凡举措。他缓和了对教堂的限制，重建几年前在暴力中被摧毁的教堂。他们还誓言要在2017年之前重建所有其他遭破坏的教堂。
在中国方面，证人们谈到了对活动人士、记者和网络作家的打压。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计划主管卡勒卡表示，中国关押的作家人数居世界之最。
At the end of 2015, there were 58 writers.
截至2015年底，中国关押了58名作家，居世界之最。中国政府打着国家安全和维稳的旗号，审查从文学作品到网上表述的一系列言论。中国使用的指控大部分是反国家罪，而特别针对少数族裔作家。
卡勒卡呼吁美国考虑设立一类新的签证，给这些面临巨大威胁的人权活动人士、记者、作家开设快速通道来到美国。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一组跟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相关的报道。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在悄悄地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是个严重的挫折，但是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因为他说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曾经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主要执行者的坎贝尔认为，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依靠小圈子决策阻碍了美中之间的沟通。他表示，最让他沮丧的莫过于跟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共官员的谈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对菲律宾诉中国的仲裁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根据——九段线的有效性。
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视之无效，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
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的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地接受现实，进行反思。
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引起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四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希拉里去的。他有着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他说，习近平上台后，在短期内就打破了过去的集体领导制度，从而使得高层决策更加不透明。
多数决策都是在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当习近平出访的时候，总是非常小心地不与美国人和西方人接触。
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过去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的高级官员都搞不清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非常高级的官员在一起，你会感觉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的接触。
坎贝尔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说最困难的就是他们的零和思维。
在内心深处，中国人有着深刻的对任何事情都保持零和观点的态度。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有黑白两色的国家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可以双赢的动力。
坎贝尔星期四在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他的新书《重返亚洲：美国未来在亚洲的治国之道》的介绍会上，与该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进行了对话。美国之音方冰、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美国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下的小岛是否为岩礁不采取立场，仅凭某些地图的命名不足以推翻国际仲裁庭对于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的判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媒体凤凰卫视7月13号报道说，公开资料显示，美国政府发布的南中国海地图中将太平岛又称伊图阿巴定义为岛屿。凤凰卫视记者称，这份地图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内容出自美国政府。报道因此质疑，国际仲裁庭将这一地物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美国政府的立场与之矛盾。在美国国务院14号的记者会上，新闻办公室主任伊丽莎白·特鲁多表示，
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小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3款是否定义为岩礁不采取立场， 根据国际海洋法，岛屿和岩礁不是互斥的类别。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第121条第三款，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
特鲁多没有证实此前报道中提到的这份地图是否来自美国政府。在中国记者的追问下，特鲁多说，
这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定义的。至于美国国务院，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这个负责地图事务的办公室，我会去调查。但是这是海洋法公约和仲裁的决定，你知道，随便在网上找一张美国的地图是不能影响这一决定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网站的信息显示，这份名为南中国海地图的文件来源于美国政府，太平岛被标注为伊图阿巴岛。不过这份地图反映了中国、文莱、马来西亚、台湾、新加坡和菲律宾各自的海上边界划分主张，还注明美国政府不接受这些直线基线和群岛基线部分的真实性，说明美国政府并不一定认为地图上所有的定义和主张都符合美国的官方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同他在东亚地区的两个盟国日本和韩国于7月14号在夏威夷针对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表达了迄今为止最为明确的立场，一致要求相关国家遵守这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终审结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檀香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与盟国日本和韩国7月14号星期四在夏威夷州檀香山举行了第四轮副外长级三边会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三国高级官员都表示，除了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话题之外，南中国海问题也是三边会谈期间讨论的一个重点。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美日韩三国都认为有关国家应该基于仲裁结果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
All three of us strongly support.
他说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和平解决争端，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海上航行自由，我们三方都强力支持要根据国际法处理分歧。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这三项原则都面临着考验，在有必要严格遵守以上三项原则这一点上，我们的立场完全一致。北京拒绝接受国际仲裁法庭7月12号作出的裁决，并扬言不会放弃自己的主权主张。日本副外相沙山伸介说，美日韩三国政府都一致认为这一仲裁必须得到尊重和履行。他说，谈到以法律途径解决有关问题，既然裁决已经作出，有关各方必须受到相关结果的约束。一些人之前认为韩国方面由于和中国有某种特殊关系，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或许不如美国和日本那么坚定，但是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星期四在夏威夷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美日韩三国在这一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他说，我不认为我们三方在南中国海议题上的立场有任何间隙或分歧，基本上我们认为争端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去和平解决。韩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因为我们95%的石油进口和40%的对外贸易经由南中国海，因此我们一直强调有关争端应该依照国际协定和不实施军事化的承诺获得解决。在夏威夷会谈的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没有说明具体会采取哪些行动确保这一国际仲裁结果得到履行，但是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说，不遵守这项仲裁的国家会将自己置身于地区和国际社会大家庭之外。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夏威夷檀香山报道。
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高调抨击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誓言采取所有必要手段捍卫南中国海主权。与此同时，中国一些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爱国者高呼制裁菲律宾，并与美国对抗开战。民粹者则谩骂没有就仲裁案表态的中港台艺人。 而另一方面，路透社星期四报道，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判决之前，中国政府就告诉美国，中国会保持克制。美国在做出类似保证的同时，也要求菲律宾承诺克制。有分析说，中国官方的高调实际上是给中国国内民众看的，煽动爱国主义是要增加其执政的合法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路透社报道说，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透露，在仲裁案裁决公布前，他曾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通话，卡特告诉他，中国已经向美国确保会保持克制，美国也做出同样的保证。洛伦扎纳说，卡特要求菲律宾也做出保证，菲律宾则同意。尽管北京多次指责美国在南中国海制造麻烦，官媒也在仲裁案结果出来后抨击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是受外部势力操纵的傀儡，但路透社的报道显示，相关各方私下还是希望能够保持克制，不希望南中国海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中美关系专家郭宪刚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对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绝不接受的表态是正当的，而裁决出来后各方的表现也是冷静的，关键在于各方未来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说，
中国政府一直是主张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菲律宾新政府也基本上他是主张通过对话，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也是比较冷静的。我觉得中国政府是要根据各方的反应、形势的变化来决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你提到的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是要根据这个地区的整个的安全状况等等变化而立的。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并没有说是要设立，但是有权利这样做。
不过中国官方的高调表态，尤其是官媒清一色对南中国海裁决斥责和渲染，令民间许多网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给外界一边倒喊杀喊打的观感，类似祖国需要我我就去当兵的口号充斥网络。这些被称为爱国贼的网友与呼吁冷静的网民不时展开激辩。还有网民认为，美国是南中国海问题的幕后黑手，要发起砸烂自己苹果产品及上载照片的活动。不过有网民讥讽是翻用旧照片上网，是脑残行为，因为苹果产品多数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网络作家、时事评论人士莫之许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一边煽动民间所谓爱国主义情绪，一边又加强监控，防止任何人上街聚众或者抗议，因为这种被操纵的爱国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他说，
他一方面希望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热情能够支撑一下他的政权的合法性，同时呢也能够打压对冲一下自由化的话语，但是呢他也不愿意把这把火烧得太高，对他的那个维稳体制造成冲击的话就不好。这一次一开始他就做了很多预防的动作，包括什么暂时状态啦、各种通知啦，我觉得也就这样了，估计就是网上闹一闹。
此外，这股抗议南中国海仲裁的爱国潮也蔓延到两岸三地的艺人群中。以往一些明星在一些问题上没有表态，都有受到过中国大陆爱国网友的谩骂。这次许多中港台明星转发人民日报中国一点都不能少的图片，凡表达爱国心的或内地网友激赞，不表态者则被斥责。据港媒报道，因没有公开抗议仲裁而挨骂的包括香港巨星成龙、歌手蔡卓妍、阿萨和李克勤，以及台湾天后蔡依林等，只贴工作照被炮轰别人都在关心南海的事，就你还有闲心的阿萨，星期三终于忍不住发声，以无语表达无奈，称爱国不用常挂在嘴边，在内地捐款做善事不用公诸于世，更直指大可取消关注他的微博。蔡依林因和家人到日本旅游，被一些网友斥骂在敏感时刻还有心游玩。 莫之许表示，这些爱国贼网友主要是被当局组织起来的五毛评论员、小粉红为主，不过他们在网上的音量很大，已经到了民粹的程度。他说，
我觉得这些网友啊，一部分被这种教育啊或者宣传蛊惑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所有组织的五毛啊什么小粉红之类的，但是这种都应该是属于当前党国这种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战略的一部分。但他就刚才说他就是虚火，他会在网上闹得很热闹，取其利就是取他的那个对冲自由主义话语的他这个好处。
此外，中国大陆一些网友抨击台湾艺人发声太少，被点名批评的包括大 S、 小 S、 蔡康永、林志玲、何运东、林志颖、吴奇隆、苏有朋、罗志祥等，骂他们都默不作声，很心寒，爱国就要说出来，果然是来大陆化钱的。香港经济日报星期四登载一篇署名评论，指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多名艺人先成炮灰，因没有在微博贴图表中，饱受内地网友抨击，只讲立场的民粹踢走不表态的自由，长此下去人人晋升，理性讨论的土壤还可存在。评论强调，民族情感强，若好好利用可以团结人民，对一个国家而言不可或缺，但民粹则容易令社会失去理性空间，人人若要因不跟随大队而恐惧，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更不是好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海牙常设仲裁庭7月12号在有关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当中，把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岛礁判定不具岛屿的地位。台湾政府和人民呢，对这一裁决的结果持续表达强烈不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否以登岛的行动来宣示太平岛的主权，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仲裁庭发布裁决前两天，台湾海巡署即派遣排水量1800吨、配有机炮和重机枪的维星舰前往太平岛周边海域执行巡逻任务，接着又将在16日加派1000吨级的台东舰加入太平洋巡弋。有媒体称，台东舰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加载人员和设备，为蔡英文总统登岛进行前置作业。蔡英文最快下个星期就会登岛。不过，海巡署星期五在一个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报道和传言。海巡署说，台东舰的任务是为保障台湾渔民作业安全，应对南中国海形势的勤务部署与作为，并无媒体所称的搭载器材装备与先遣维安人员。此一错误的讯息恐升高紧张局势，不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发展。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五对于蔡英文总统是否登岛的问题表示，现在还没有规划，将来不会排除。他说，国际形势瞬息万变，总统府一直都在注意形势的发展。与此同时，台湾立法院星期五通过一个声明，对仲裁庭对太平岛不具岛屿地位的裁决一概不予承认。由立法院朝野党派提出的并获得院会通过的共同声明说，南海诸岛及周遭海域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及海域，中华民国对此享有国际法上之权利，任何国家无论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予以主张、占据或任何国际仲裁之片面决定，中华民国一概不予承认。声明说，中华民国已持续实质占有、有效统治太平岛超过半个世纪，从未间断。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前往视察，并确认中华民国主权占有的事实，绝非任何国家或者国际仲裁能挑战或者改变。声明并称，太平岛为天然岛屿而非礁岩。 常设仲裁庭的判断显然有违事实，同时以中国台湾当局贬义中华民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中华民国政府与全体国民无法接受。在南中国海仲裁案宣布裁决后，蔡英文总统星期三登上准备提前一天出发前往南中国海巡逻的迪化舰，向舰上官兵发表讲话。蔡英文说，南中国海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仲裁判断对太平岛的确认已经严重损及我国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的权利。迪化舰的巡航任务就是要展现台湾人民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不过，台湾苹果日报在星期五的社论中说，蔡英文在海军战舰上宣布捍卫南中国海主权的做法，其实主要是做给北京看，讲给北京听，回应中国所呼吁的两岸共护南海租产。社论说，在北京和台湾蓝营人士压迫蔡英文说出九二共识失败后，两岸对南中国海主权的宣誓，即承认 U 型线或九段线已成为新九二共识。虽然中国在仲裁案大败，但如果能让蔡英文说出捍卫 U 型线或者九段线，也等于间接类似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但让台湾认同大中国民族主义，还建立了美台关系，对北京算是不无小补。至于蔡英文对北京的雪中送炭是否让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不高兴，则是必须进一步仔细评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7月14号就南中国海仲裁案发表公开看法，他表示，台北在南中国海所主张的11段线与北京所说的9段线不可混为一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台北的报道。
海牙的南中国海仲裁庭7月12号公布的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仲裁结果认定，中国在南中国海9段线拥有历史性权益的说法无法律依据。在该仲裁结果出炉前后，台湾内部有一派声音认为，台湾不应强调所谓中华民国对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以免被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观点趋同而引发国际社会质疑。马英九在出席中华民国国际法学会举办的南海仲裁案研讨会上表示，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主张的与北京所主张的不可相提并论。他说，
那么清楚，南海这个诸岛的位置组在公布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见证啊。这是一个。第二的话呢，他出来后弄出9段线，是从11段线减少的了。我们先他们后嘛，他们学我们在修改的，又不是我们学他们。
马英九还表示，台湾强调历史权益能够有助于为台湾在南中国海争取更多权益。他说，
有人说的不要提历史性的论述，生怕这样的话会跟中国连在一起，所以对于领土主权来讲呢，历史论据非常重要。
对于一些台湾人来说，南中国海仲裁案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在于裁决书中将台湾列为中国一部分。台湾新国策智库副执行长林廷辉星期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案对台湾最大的影响是其主权地位被损害。
我觉得这个仲裁案当中对台湾可能更重大的一个挑战跟威胁的问题在于，把台湾视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在文字当中有提到台湾 Authority of China， 那这样的一个表态啊，对台湾的主权立场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受到一个严重的打击哦。
对于南中国海仲裁案，台湾政界蓝绿两大阵营最大的共识是对仲裁庭认定太平岛为礁感到无法接受和强烈不满。曾于1月份以台湾总统身份登上太平岛的马英九展示了一瓶来自太平岛一口井的水，他表示太平岛上的天然淡水每天可供1500人饮用。 仲裁庭将太平岛定义为礁岩是罔顾事实。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表示，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中国外交部和国台办表示，海峡两岸应共同维护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祖产。对此，马英九表示，南中海的领土主权问题涉及高度的敏感性，目前如有合作将仅限于民间。
我的看法是在民间当然是有可以去多讨论各种方案，然后呢去向各自的政府啊单位建议，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因为这个疫情高度的敏感。你看我们去太平岛跟大陆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人家会说，哎，你是不是为了大陆怎么样，尤其我们国内有一批人整天就盯着我，哎，你是不是在这个轻中卖台啊。不管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种敏感度非常高，我觉得不必在这个时候呢去制造更多的困扰。
台湾陆委会此前已明确表示，两岸不可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合作。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三表示，台湾政府在主权问题上不相互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有台湾学者认为，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来之后，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外部的冲突来缓解内部的矛盾。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徐思俭表示，明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习近平面临着权力斗争的危机。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结果不仅是其两岸及外交上的挫败，更将引发党内的挑战。
所以在这种内部的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他有可能哈，有可能如果实在内部压力太大，他有可能用外部的这个冲突跟紧张来缓解他内部的矛盾，这是一个最不好的情况，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再加上他的经济现在也不怎么好。
徐思俭主任还指出，他赞成蔡英文政府以不挑衅、不刺激、缓和的路线来处理南中国海仲裁的争议。台湾海巡署日前澄清，并没有为蔡英文总统登上太平岛预做准备。台湾国家安全局官员在立法院还指出，目前中共军队没有在南中国海增加军备的情况。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中国政府罕见地主动向蔡英文政府招手，希望共同处理主权议题。
民进党的那个蔡英文政府上台520之后，整个中国的官方对台湾的态度就是不理不睬。但是他如果发现到说整个外交战略上面或者其他的战略上面呢，台湾对他有利的时候呢，他就会公开来讲说我们共同来维护我们老祖宗的遗产。当然我们一定不同意。
刘世芳委员还说，中国和美国将共管台湾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是一个法治社会、民主国家。至于反对党指称民进党政府因为太过亲美，所以在这次仲裁案当中被打了一巴掌，也都不是事实。台湾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蔡明业表示，即使国际仲裁已经推翻了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台湾政府并没有因此宣布放弃，这就是对两岸关系释出的善意。
否则照理来讲，站在台湾的利益，我应该是要切割的啊，我这样才不会在国际法理的论战当中我受到伤害。可是台湾没有放弃，虽然不谈，但是没有放弃。
蔡明彦教授还指出，至于从外交的角度来看，中国更不可能让台湾参与协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外界一般认为，蔡英文政府必谈 U 型线，以便和中国在南中国海议题上切割。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日前表示，即便是1947年的资料，当时就以南海诸岛的名称定之。黄崇彦还说，南中国海争议应该透过多边协商共谋争端和平解决，希望也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相关国家共同促进南中国海区域的和平稳定。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日前通过临时提案，建请蔡英文总统在适当时机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并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全世界展示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捍卫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再次强调，他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选边站，不支持任何一方，在萨德反导问题上对各方敞开对话大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得罪争执各方，与中国在乌克兰、克里米亚的立场非常相似。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和萨德问题上的表态，正值美国国务卿克里抵达莫斯科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次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对中国非常不利，使北京外交受挫，但中国仍然声称他获得了世界上一大批国家的支持。当中国今天需要盟友帮助之际，作为中国主要的战略伙伴的俄罗斯，在仲裁结果公布过去了两天之后，终于表达了官方的立场。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俄罗斯不支持南中国海争执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不是这场争执的参与者，俄罗斯不想卷入到纠纷之中。在星期四莫斯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中国记者问道，俄罗斯如何评价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俄罗斯又怎样看待中国在南中国海所持的立场。扎哈罗娃根据事先准备好的一份讲稿回答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一如既往没有改变。俄罗斯主张以海洋法为基础，根据2002年和2011年中国与东盟所签署的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文件，直接争执方应该寻找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不使用武力，而是谈判磋商解决纠纷。他同时表示，南中国海地区以外的势力试图干涉和参与主权争执，不会有好的效果。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俄罗斯尽量避免不卷入到与中国有关的领土纠纷之中。马斯洛夫说，据我所知，中国不止一次地试图希望俄罗斯能够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在南中国海上的立场，但俄罗斯的立场却完全不一样。俄罗斯认为不值得这样做，因为所有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议题，那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情，中国应该自己来解决。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有意模糊表态，能够达到不得罪争执各方的目的，可被争执中的双方都当成俄罗斯的态度支持他们。在俄罗斯的官方表态中，同中国立场吻合的地方是不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地区事务，但俄罗斯却强调以1982年的海洋法为基础解决冲突，而海洋法恰恰是海牙仲裁庭所做出的对中国不利裁决的依据，这方面俄罗斯的立场接近中国的对手越南等国。上证日报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说，俄罗斯想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保持中立，因此俄罗斯在裁决结果宣布两天多之后才表态非常自然。如果中国对俄罗斯的表态不满和愤怒，俄罗斯可以以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做法作为回应。分析人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莫斯科既不支持中国，也不支持中国的对手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这与中国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非常相似。因为北京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持中间立场，中国也就不要指望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会站在中国一边。俄罗斯今年外交行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加强同南中国海地区各国的关系。俄罗斯五月份在黑海海滨城市索契组织召开了与东盟国家的峰会。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在东南亚地区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计划，一些东南亚国家不想与中国为敌，因为那样会完全依赖美国，但这些国家同时也惧怕来自中国的压力，这是南中国海地区国家试图寻找中美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这能为俄罗斯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提供机会。由前外长伊万诺夫所领导的官方智库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网站所发表的评论文章说， 俄罗斯官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回避了对海牙仲裁结果下结论，而如果美国更多地介入南中国海事务，俄罗斯未来可能会加大批评的力度。俄罗斯与中国海军目前正在准备不久后将举行的联合演习，两国今年的海上联合演习将在中国南海舰队负责的地区举行。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宣布之后，双方是否会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军演让人关注。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如果中国提出要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联合举行军演，俄罗斯也会要求中国在欧洲联手共同对抗北约。马斯洛夫说，如果双方要是在南中国海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话，俄罗斯也会同中国在欧洲地区联合行动，因为双方应该礼尚往来，支持应该是彼此和相互的。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还针对在韩国部署的萨德反导系统再次表达立场，他说，俄罗斯大门敞开，准备在萨德反导系统议题上同各方磋商对话。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五月份曾经表示，俄罗斯需要法律担保来确信这套系统不针对俄罗斯。拉夫罗夫讲这番话时并没有提到中国。俄罗斯针对南中国海和萨德反导问题表态正好赶上了美国国务卿克里访问莫斯科。俄罗斯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所发布的新闻说，双方谈判涉及叙利亚、乌克兰以及两国关系等议题，并没有提到双方讨论了萨德反导系统和南中国海议题。克里国务卿星期五在与外长拉夫罗夫的会晤中透露，他星期四晚间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持续到了第二天凌晨一点，双方会谈严肃，开诚布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尽管俄美关系目前气氛不好，但俄罗斯不拒绝同美国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接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近日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民航飞机起降飞行，并且宣布四座灯塔开始运行。对此，越南外交部进行了原则性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政府征用的两架民航机星期三对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进行校验飞行。另外，中国近日还宣布，中国在南中国海新建的四座灯塔已投入使用，第五座正在建设。对此，越南、菲律宾与日本等国都表示关切。星期四，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在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提到中方的上述动作，而是说，
越南保留在东海中国称南海的合法权利，其中包括对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西沙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南沙群岛的主权，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海洋权益。
美国表示，中国此举无助地区安全与稳定，要求中国保持克制。中国外交部则说，此举是为了测试机场设施是否符合民用航空标准，更好地为过往船只和飞机服务。越南外交部发言人李海平说，
越南主张遵守和全面落实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全部条款和程序，其中包括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与公约解释和落实问题相关的所有争端。
这位发言人最后还表示，
我们呼吁各方根据国际法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实行克制，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使地区紧张局势复杂化的行动。我们还呼吁所有各方采取行动，为本地区合作与发展维持和平与稳定。
7月12号，海牙仲裁庭裁决中国的南中国海九段线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准则。中国称不接受这项裁决，并且质疑仲裁庭以及本案法官的法律地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英国新首相特蕾莎梅推出了他的新内阁，新内阁将承担有关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其中一名内阁要员在世界各地的盟国引来了一些惊奇，甚至是有些愤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大力推动英国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出任外交大臣，这是最让人预想不到的任命。
五月间，约翰逊指责欧盟追求跟希特勒类似的目标，试图建立一个超级国家。这话引起了欧洲盟国的愤怒。法国外长艾罗星期四对约翰逊出任英国外相做出了这样的反应。
在公投造势期间，他向很多英国人说了谎，如今是他把自己顶到墙角，没有多少回旋空间能够捍卫自己的国家了。
约翰逊的第一次出访可能是下星期一前往布鲁塞尔参加一次欧盟会议。
考虑到他最近几个月侮辱过的国家和外国领导人的数目，我觉得这次会议挺不好开的。
在所有的欧洲大国中，英国在脱欧谈判中最希望拉拢的是德国。可是德国外长星期四形容约翰逊的行为极为恶劣。
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先是诱惑英国脱离欧盟，接着一旦做出决定就赶紧落跑躲避责任。
四月间，鲍里斯·约翰逊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反对英国脱欧是因为他的部分肯尼亚血缘。用约翰逊的话说，从祖上就不喜欢大英帝国。星期三晚间，有记者问起新外相说过的那番话。
You've got a few people to apologize to, though, haven't you? President Obama, for example.
我说过美国会排在前头的，谢谢。
约翰逊在欧盟谈判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首相特蕾莎梅已经设立了一个新的政府部门，专门处理英国脱欧事宜，负责人是长期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议员戴维·戴维斯。分析人士说，特蕾莎梅首相的政治蜜月期可能长不了。
他可以取悦那些投票脱欧的人，宣布英国将不接受欧盟的监管规定，不为欧盟预算掏钱，而且关键的是英国将会限制劳工自由流动，这似乎是他和戴维·戴维斯此刻的倾向。不过如果我们被关在单一市场的大门之外，将要付出非常高昂的经济代价。
新的英国内阁包括好几名在过去几个月来脱欧辩论中彼此对攻的资深政治人物。分析人士说，新首相的第一件工作将是试图把他们团结在政府里，帮助英国应付接下来必须面对的严峻的政治和经济挑战。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联合国已经定下了在2030年以前根除艾滋病的目标，然而一些活动人士及专家表示，这一计划没有顾及到政治与经济的现实，很有可能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国际艾滋病大会将在南非的德班召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威尔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新的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在2030年以前根除艾滋病，这是让很多人都会觉得听起来棒极了的目标。他们提出的90-90-90的计划旨在让90%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了解他们的艾滋病状态，90%艾滋病病毒测试呈阳性的人得到治疗，以及让90%接受治疗的艾滋病病人体内的病毒载量得到控制。这一计划或将在全世界范围内防止2800万个新增艾滋病感染病例，以及2100万与艾滋病有关的死亡病例。10000多名活动人士、专家、科学家以及患者为了将于下周一召开的国际艾滋病大会聚集在南非德班。德班本身就是南非这个受到艾滋病问题困扰的国家的重灾区。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即使是抱有乐观态度的人士也表示，联合国提出的目标实现起来没那么容易。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卫生普及项目高级政策分析师马修·卡瓦纳表示，这不是说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他说，一些国家已经达到了90-90-90的目标，还有一些国家已经接近达到这一目标。卡瓦纳表示，如果捐助者能够提供更多资金，并且政府能够展现出更多的抗击艾滋病的政治意愿，终结艾滋病的目标或许是可以实现的。他批评美国和欧洲国家等捐助方把其他危机放在优先地位。他在德班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心在大会上谈论终结艾滋病会让其他一些问题得不到足够讨论。
潘基文正前来德班，我希望我不会听到一大堆关于终结艾滋病走上正轨的夸夸其谈，因为我们没有步入这条正轨。我们或许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全世界也没有展现出任何政治意愿。鉴于我们还没有步上终结艾滋病的正轨，我们需要听到的是现在的情形有多么紧急，捐助者们需要如何努力，那些受到这一问题困扰的国家需要如何加紧步伐，我们需要在应对艾滋病方面做出何种彻底的改变。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终结艾滋病。
南非是受到艾滋病问题困扰最严重的国家。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算，该国有700万人感染艾滋病。阿内勒·雅瓦是南非治疗行动运动组织的秘书长，这一组织为社会正义，包括为南非的艾滋病患者进行游说工作。雅瓦表示，那些艾滋病患者没有得到所需的相关服务，例如药物长期短缺、医疗保健服务落后，以及医护人员数量严重不足。雅瓦说，他计划在大会召开期间参加一场抗议活动，以要求改善当前情况。德班上次举办国际艾滋病大会是在2000年，当时该国因其错误做法成为全球各大报纸的头条。南非政府当时几乎否认了艾滋病的存在，并且没有采取什么措施去抗击艾滋病。现在有310万南非人通过政府资助的项目接受了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专家警告说，抗击艾滋病取得的成绩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在与会者讨论治疗艾滋病的最新进展、疫苗以及或许可能治愈的可能性时，在南非仍有超过半数的艾滋病病毒呈阳性患者没有得到治疗。美国之音鲍威尔，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942年2月2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黑暗日子之一。这天，轴心国占领下欧洲的收音机听众听到了以下宣布：每天此时，我们将告诉您美国和战争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我们必须告诉您真相。在将近75年里，美国之音信守如此承诺。1972年7月12日，美国之音宪章经国会通过，并且由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签署，使之成为法律。由此重申了美国之音对听众的承诺。宪章指出，第一，美国之音将作为一个持续可靠的权威的信息来源，美国之音播送的信息必须准确、客观、全面。第二，美国之音将代表整个美国，而不是美国社会的个别层面，所以美国之音将平衡、全面地反映重要的美国思想和体制。第三，美国之音将清楚而有效地展示美国的政策，以及关于这些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意见。美国之音宪章的第一原则保护了美国之音新闻的新闻诚信，那就是绝不允许官员向记者施压，把新闻导向特定方向。其次，确保美国的多元性，从此岸到彼岸，从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到无信仰者，从大学、工厂、智库到好莱坞，各方观点得到展现。第三，保证全世界知道美国政府对每天重大事件的明确立场以及所持立场的原因。在美国之音宪章诞生4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台长阿曼达·贝内特谈到了美国之音宪章持久不衰的意义。他说，美国之音宪章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全球确需可靠和权威的新闻来源与信息，这就是美国之音宪章赋予我们的责任。 这个宪章一直是美国之音的北极星。诚如台长贝内特所说，他引领美国之音的使命，那就是呈现事实，反映美国所有各方的言论。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